听了乾隆的话，几个人默不言声。乾隆一审说道：
过江都船上，纪云给朕背了一段陋室铭，好嘛，如今的官是官不在大，有权则命，职不在长，有银则灵，谈笑有商场，往来皆造丁。无锡县令在他衙门前写了三不要，不要钱，不要官，不要妾。有好事人用小字下了注脚，不要钱嫌少，不要官嫌小，不要妾嫌老，贪婪卑污一于湖底，长此以往，几出民变也未可知，更遑论圣级之事。
傅恒的心被他沉重的语气压得有些滞闷，舒展了一下，透着气儿说：
李德裕论汉昭帝本纪曾说，人君之德莫大于治民，民以昭见，则百邪不能避矣。皇上高居九重，心念草来，这就是治民。官狗虽多，但奴才一位，官狗尚未走进地错。人有时修德不谨，律己无法，也会变成官狗。奴才自身居鼎玄之侧，常常以此警惕，自信不是官狗。刘统勋、纪云、阿贵，无论新进素旧，也都是良实精白臣子。就连赐死的讷亲，也不曾敢在机书中央胡作非为过。因此，现在还可以说是民主在上，正人相扶，不至于出大乱子的。从百姓一面说，无非吏治钱粮二字，这里有极要紧的一条。皇上自临吉以来，不曾有个纰漏，天下无苛政。有了这一条，徐图整顿振作，绝不至于嚷出乱子的。
朝廷好，百姓安。你说的两头好，中间有弊。
乾隆咀嚼着傅恒的话，目光游移，心中似有所动。
这个解释有意味啊。
他顿住了，陷入了思索。已经几次和傅恒、纪云、阿贵议过，立志败坏，要整顿，但其实没多大效用。他登基以来，已经杀掉了两个大学士，一个大将军，处掉几名封疆大吏，杀刘康时还专门命百官官刑，可谓煞费了苦心。但是过后却依然故我，震慑不大。上下沾队金川两战虽然败溃，想起来令人羞愤欲死，但军机处却添进一个少壮有为的文武全才阿贵，又识出赵惠海兰察两员能将，他觉得里边有点什么道理，却一时揣摩不透，因问赵惠：
你们怎么不说话？
赵惠和海兰察只是随朝会觐见过乾隆，这样少的人秘密咫尺天威，侃侃议事还是头一遭，自存身份不能多言，乍听乾隆询问都是毫无准备。赵惠是个沉稳人，思量着斟酌字句，海兰察已经开口了：
皇上，奴才恐怕说错了，您这问的可是国家的兴亡大计呀。
乾隆坐得太久，站起身子徐步踱着，听这话不禁一笑：
你又不是孔子，谁要你句句击珠不出此庙？国家兴亡大计，匹夫有责，何况你是大臣。
海兰察觉得坐着说不合体理，也想略活动一下，因起身跪了下去，说道：
奴才读书阅历不多，就带兵这一层不能叫兵闲着，闲着他就要想家想女人。
他说着，乾隆傅恒都已经笑了，乾隆手虚按着笑着说：
你说下去说得很是嘛。所以啊，打仗时的兵好带，练兵苦一点兵也好带。
海兰察受到鼓励，碰了一下头，接口说道：
就把屯兵其实是养了没事干，聚赌的嫖娼的偷爬东侧墙头看女人解手的砸饭馆的茶园的，都出在这种时候，将这个比那个，这些官员不但闲而且有钱，长官约束又远不及行伍，叫他们不混账那真比登天还难呢。所以奴才的见识，除了制度上严，反律严惩，差事啊给他们砸瓷实塞满了，办坏了差事不但丢了顶带，也许还丢了脑袋，一是怕二是忙，混账事肯定就少了。
赵慧也就跪了磕头说话。
海兰察说的千真万确，如今四川的败兵胡作非为也有这个缘故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吏治也是这样，是一直管着詹师傅，那是个闲衙门，奴才去看过，极有规矩条例。尹基善在广州那边的同事来信说，两广是有规矩的地方，官员们并不敢拆烂屋，既然中间有弊，各省督抚将军的责任不能推卸。海兰察的话奴才本想说的，他既说了奴才也就没得说了，官场不比兵营，局面要大得多，事情也繁琐得多，没个德才兼备的确实也料理不起。
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：
嗯，说的都很好嘛，还要加上教化这一条，朕已经告诉尹继善，官员学政教育训导要一级一级按制度考试，列入考功档内。
他轻挥竹扇含笑说道：
嗯，整顿振作，方才傅恒讲的是，不是想太平就会生出些官狗养的怪物，大病一兴，不但军器尚武之风起来了，各省也都得张忙起来，也就闲不得了。
他突然心中灵动，
一潭死水，凭资格做官升迁，发现的人才不是庸碌无为之辈，就是邪奸谄笑之徒，振作起来，做起事业来，人才也就脱颖而出了。整顿振作双管齐下，忙起来，管严了，再加上教化，循循善诱，既然两头好，不怕中间有弊，无苛政，老百姓就不上梁山，还怕这些官反了不成？
傅恒听得神采飞扬，也长跪了下去，说道：
要不要将主子这些旨意写出诏旨发下去呢？
乾隆的笑容显得有些无可奈何，揣摩上意的人才他不想要，凝神一时才说：
不要明发了，心里明白就是了，你发下去他们又在这上头揣摩升官经了，找你们来议金川军事，先说这么多正事，不要觉得离题了，其实相关相连的。军事上的筹划傅恒已想了几年，和岳钟琪阿贵反复议了，向朕做过几次的，扫平金川，确保上下战队安全，入藏道路也就畅通了，这也是个大政务。你们平定不了这个地方，朕就要亲征了，所以一定要生擒面赴沙罗奔，一定要荡平。至于整军，肯定要杀人的， 但一味诸路，那只叫整肃军纪，是要整出士气，除斗志，擒之杀在气。古代不乏这样的战例，淝水之战、官渡之战、昆阳之战，上溯到牧野之战，无不是一个道理。
他缓缓住了口，良久说道：
你们归安吧。
三个人深深叩下头去。
遵旨。
晚膳，乾隆仍在都署衙门用，却是傅恒、金鸿、尹继善陪坐进餐。纪云下午接见了江南图书采访司的官员，一同吃饭，又到北书房见刘统勋，安排乾隆贴身护卫的事儿，又说了传递阿贵和各省送来的黄匣子传递事宜，刚说了句你的身子骨，半句宫室外的话，刘统勋已下了逐客令。
你还是多操心点主子的饮食起居吧，留着精神，主子回銮北京，我专门设席做彻夜畅谈。一会儿我要见聂司衙门的堂官，还要见江南大营提督，刘永子十时分也要来见，今晚一夜功夫不够用的。还有一条丑话说到头里，南京这个地方风俗不好，防着坏女人勾引主子。我们司仪是司仪，这上头出兵，体尊情面，算你扔掉的。
纪云素知他的性子，也不见怪，笑着起身说：
临行前三天，老佛爷见我进慈宁宫两次，都是你这个话头。主子娘娘叫了傅恒，大约也是约束弟弟不许拈花惹草。放心，主子虽然替他，并不是正德皇帝，我也不当枪兵。
说的刘统勋也笑了。纪云辞出来，天已经麻苍上来了，躲到前面花厅后墙，却见赵慧过来，便问：
主子应过晚膳了吗？谁在值岗？哦，这回子是巴特尔，海兰察已经去渡口接两位主去了鸡鸣寺。哦，主子叫我唤你，预备香烛供银和驼轿，这就去毗卢院下宿，我和海兰察送你到山门外，会差事交割给按察使衙门。江南大营、聂司衙门、总督衙门击鼓的恭维还不够吗？您还要刘老爷子再操这份心？
纪云笑着说：
这你就不懂了，天上地下就这么一个主子，哪有一两个衙门统管护卫的理呢？我告诉你一个信儿，那个在监狱里欺负你的狱头叫什么来着？哦，胡富贵。对了，胡富贵。
纪云望着一天红霞中渐渐南去的雁行，说不清是个什么神气儿，缓沉地说道：
他为躲你，求人调回建瑞营，并不调人点名要了他，到金川大营中军当哥时哈，要跟你出兵放马了。
赵慧没言声。
听说你曾对天发誓要杀他，中堂大人，您怎么知道的？
纪云抿了一下嘴唇，毫不迟疑地说道：
你遭过皇上，我自然知道。皇上说，英雄快意，冤仇相报。昔日李广曾杀霸陵尉，朕为什么不能成全赵慧这个心愿呢？
圣上。
赵慧觉得胸中气血翻涌，激动得五内俱沸。他站定了身子，说道：
主子知道我的心，这样体察入微， 我赵慧粉身碎骨，不足以报。
纪云也站住了脚，不知怎的，他叹息了一声，只说了句：“
你呀，真该读读李广传呢、啊。我要去给皇上预备驼轿香烛了。”
说罢，便扬长而去。这一声叹息，迎在赵慧的心里，像一个谜，破解不开。战舰开到武汉码头，兀自在船头沉吟。傅恒几天来一直在舱里揽阅从前金川的军情奏报，对着木图精研金川的形势，也是焦劳困倦。听戈世浩报说坐舰将近码头，他便出来散步，谁知却碰见海兰察站在船边，扭着身子晃来晃去的，向江里撒尿，不禁一笑说道：“
啊，你这什么毛病啊？啊，连撒尿也不老成。回大帅的话，我是努着劲儿多撒一回子，等到了战场和甩开劲儿打仗啊。”
海兰察呵呵一笑说：“
喂，赵慧，你这几天恍惚不定的啊，是想你那个云丫头了吧？”
赵慧听见一笑走了过来。傅恒随剑颠簸上下，笑着说：“
海兰察说的是啊，我也看你好像有心事啊。”
赵慧因将纪云的话告诉了傅恒二人。海兰察说：“
这事儿犯的什么嘀咕啊？一刀杀了够娘养的，这是什么鸟啊？纪大人不过是人一心肠，这事儿有什么吃心的呀？”
傅恒望着汩汩东去的江水，许久才问道：“
你要杀他？你兵权在手，杀他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傅仲达，若是你当时身历其境，亲手其辱，你也会起誓要杀他的。”“会的。”
傅恒眯缝着眼，望着已将血红的水和夕阳下越来越近的黄鹤楼，长江上绚丽壮观的落日是那般的雄浑，排浪一层层带着细碎琳琅美玉相撞的声音，在长啸一样的江涛中轻轻击拍着船舷，像一兆人在遥遥合唱中的和声。他似乎有些沉醉了。许久，一声沙鸥孤泣的叫声传来，他眼皮一颤才清醒过来，缓缓转向二人，对二人说道：“
士可杀而不可辱。马陵尉吃醉的酒，李广又是赋闲将军，早如忍不下这口气，再掌军权就杀了这个不小事的人，很痛快。你的事和他仿佛。”“
那为什么忌中堂忧？”“
就皇上而言，死一个胡富贵，得一员上将，这个出入账不消算的。”
傅恒的衣袂辫子都在江风中微微飘动，脸上似喜似悲，说道：“
司马迁著文提这一笔，可不是在夸奖李广，是贬说他的气量。韩信受胯下之辱，败帅之后又用了辱他的人，提这一笔却是在赞赏韩信。你们好生想想，李广百战之功不得封侯，到底是生不逢时，还是他的气宇不够呢？”
这一说，二人都怔了。赵慧还在沉吟，海兰察摸着头笑着说：“
真有点那个 那个，人家说的啊，醍醐灌顶的味道了。哎呀，我得省方多点的说了。中堂，您多多的提几把火，常开导开导我们吧。
傅恒一笑，只听黄鹤楼边鼓乐吹打，细细传来，便住了口，也不再进船舱，只站正了身子。赵慧和海兰察后跨一步，钉子似的暗箭势力在后，舰上卫护的亲兵早已列队配刀站在官舱两边，霎时间满船都是刀光剑影，旌旗帅旗间甲胄林立，十分的森肃威严。